题目已经准备了第三次，8月28号本来应该讲是说那个什么 Hurricane Irina， 就没讲。然后10月31号本来又要讲点，结果又是相信，所以今天总算讲了，也是感谢主了。因为这个上次第一次讲是因为受浸，9月18号918啊，那个所以就讲了大概20分钟，所以这次再来讲。我们先来看那个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很抱歉，今天因为出门很匆忙，眼镜没戴，没有人眼镜能借给我。不过没关系，这个大家念好了，因为第四章18节到23节。主耶稣就是呼召，上一次我们念过，没关系，大家是不是都翻到了？翻到一起来念好吧。耶稣在加利利亚那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当地安德利，在海里捞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让彼得的人也和你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着他。那拿了网子的，又看见弟兄二人。
好，谢谢。那这里就讲到了得人如得鱼，对不对？我记得上一次正邦还问怎么得人如得鱼，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清楚一点啊？就是传福音，对不对？传福音得人如得鱼。那这里边主耶稣给他们说什么？来跟从我。所以呢，得人如得鱼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来跟从主，对不对？主说来跟从我。实际上啊，我们知道主对西门的呼召不是一次，这个是起码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啊。第一次什么时候碰到？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你还记得吗？那时候这个安德烈不是这个施洗约翰呢，看见耶稣走过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这么一说不要紧，把他最好的两个门徒啊给叫走了。为什么？人一听，那两个门徒一听，这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就不跟施洗约翰了，就去跟耶稣了。这两个人有一个是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所以彼得的兄弟跟了主以后，马上就去跟彼得说：“哎，我们遇见了这个旧约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了。”所以彼得就去找主耶稣，对不对？那时候彼得已经跟着主耶稣了，信了主耶稣，但是呢，主没有让他们跟他。他们又去打鱼了。所以你看，所以到这里时候呢，主在海边行走的时候呢，就说来跟从我。而且圣经上还专门说了一下，他们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 主说这句话来跟从我干什么？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这句话说你们以后不要得鱼了，你们要得人了，而且得人像得鱼一样，改变了职业了。他原来本来是打鱼的渔夫，现在呢要传福音了，跟从主要传福音了。所以我在那儿想啊，我们得人如得鱼的关键，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跟从主以后要改变啊，不是说今天我们把自己的职业放下了，没有，主没有叫我们这样，像彼得一样。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从主以后不一样啊。如果是带孩子的，家里面带孩子的，今后不带孩子了吗？还得带孩子。但是跟从主以后呢，这个目的不一样了，目标不一样了，是不是？为了主带孩子，为了主去做学生，为了主去工作。带孩子也好，做学生也好，工作也好，都是副业啊。主业是传福音，为了主奔走十字架路。这个呢一下子转不过来哈，主没有呼召你来跟从他的话，那你还是跟彼得第一次碰到主一样。我并不，只有主真正的呼召你了来跟从他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荣耀的职业，这个职业是传福音，为天国得人啊。得人和跟从主是紧密相连，跟从主就能够多得人啊。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能够多得人？我们常常三心二意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跟从主。那个这是一个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今天我们要查的第二节，第二段圣经，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二十一章，十五节，啊，这个实际上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先来看这个，因为这个十五节是怎么来的呢？我想一个人先一位来念好了。那个志云先替我们念，从第三节念到十四节好了。
第三节。
嗯，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打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打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装满了大鱼， 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好，那下边我们再来念今天这个，刚才念了这个就知道下面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个怎么来的哈。申荣替我们念好了，十五节念到十八节好了。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亲爱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好，先念到这里。这里讲到了三次主耶稣问你爱我，爱我吗？有点不一样哈。这个三次有一次是讲，第一次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哦，神学家解释这个那个解释很多啊。这个而且呢说这个爱有不同的爱是吧？我们不去讲那么细，但是我想我们跟刚才那个主耶稣呼召彼得联系起来来看这个问题啊。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彼得就已经撇下了什么，刚才不说撇下了网了吗？跟从了耶稣。那个约翰他们也是撇下了渔网了，跟从了耶稣了，而且撇下了，不仅是撇下了渔网，而且撇下了父亲和故宫的，跟从了耶稣。那这人呢，彼得第三节说，彼得说我打鱼去，他又回去打鱼去了啊。而且呢其他的几个门徒说，哎，我们也跟你去。为什么圣经把这个记在下面，而且打了一夜怎么一无所获？你知道他们是打鱼很有经验的人啊，怎么一夜都没打着，对不对？最后怎么主说，怎么这右边撒网，一撒下去以后多少条鱼？
153条。刚才数过吗？
啊，
刚才数一下一下。
不是数主恩典要一一的数，你还记得吗？那个
当初你抽这个歌吗？
肯定是这，那这个为什么153条？有的人说这个数字就没什么意思啊，就是153就153。但是有些人呢，甚至我不是说一定说是哪边错哪边对啊，但是有一些人真是把他看出这个153是什么意思了啊啊。
所以有出现了多少次？
不，有的人说加利利海一共有153种鱼，他们那次打上来 153条，也说不定他们有人说啊，这个我不是说，就是有这么一种人说法，就是说每一种鱼都上了一条，都是每一种中间最大的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153是什么意思，是杨辉三角，知道杨辉三角，你数学系的应该都知道啊，这一这两条是吧啊，两个数三个哈，那不是，那有人就是这么，那时候不叫杨辉三角，就是说这个鱼如果是这么一条摆在那，第二行是摆两条，第三行摆三条，一直摆到第十七行，十七条一共加起来总和153啊，那这个十七有什么解释？那说主耶四福音中间主耶稣传福音一共有17次，17次都是让人得救的，是吧？17次，所以他们就说这是153，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这还有各式各样说法多了，不去管它了。我们就是说153条，每一条的鱼，哎，怎么搞的？他们打了一夜没打着，主耶稣说往右边一撒，就得。他们难道他们在撒鱼撒网的时候，左边右边都朝着左边撒，右边没撒过？不可能嘛，对不对？7个人呢，啊。主要是我想主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就是你现在想回去干这个打鱼的，你也要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主的恩典，连你原来打鱼的成就都不见得有，是不是？那主在那里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说指的是过去的事情。彼得说主啊我爱你，连着问3次，主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牧养我的羊啊，说了3次，也就是说你既然爱我，你就要牧养我的羊。传福音要有爱，要付代价。不要说别的，我们那天感恩节聚会，正邦几点起来的？我不是说你要是说要付代价的，是不是啊？啊，听说4点钟起来。好，
还好4点起来，因为我时间算错了。
啊，
如果因为我那个机构本来算预计3个小时，我放2条进去，其实要2倍时间。
哦，
那还好我4点起来，那个机要不然不会熟。嗯，
感谢主。
本来9点就可以出炉了，后来奇怪怎么一直没好，弄到12点才刚好的。
啊，是啊，所以就是说要付代价嘛。这个我记得我们刚搬到康州的时候啊，我们家那时候买了一个算新房子，很高兴。就是那时候一个月要在家开一次 party 传福音，每个月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嘛，那个教会的牧师不太重视传福音，所以后来我林红跟我就有个负担，就每个月有个 party， 就是传福音，那咱们大家来。那时候最多的时候倒也有个多少啊？40多位还是60几个？我也不记得。
60多，
我们家60多个大人呢、啊。那。那时候传福音呢，因为我一个同学从纽约来陈家国，他带了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女孩子来，那女孩子怎么是农村的，吃鸡骨头啊都吐在那个地毯上、啊、我们看见的也是有点心疼啊，新地毯、啊、就也 也没有什么纸啊什么盘子放上，就这么吐在地上，好像他习惯了这个，是吧？那我想你们开放家庭传福音或者是这个接待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付代价，这个你还能去跟他争论什么，是不是？所以不管你四点钟起来对不对也好，或者是你说不值得说什么，那天不管怎么样都能够听到一些福音吧，慕道朋友。那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从外科夫来的苏中文弟兄，他们是每个礼拜五家里边开放查经的，他的三女儿是面部神经啊麻痹的，不会笑的，生下来就不会笑，而且医生说他这样的活不长的，有很多不光是脸，大概其他的神经也有麻痹。那这个没关系了，结果来一些孩子，慕道友的孩子不太懂规矩，为了抢玩具就啪啪两个耳光子打他的女儿。你说苏东文看见心疼不心疼？为了传福音代价，所以感谢主了。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今天圣经放在这儿说三遍，不光光是问彼得，也问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因着爱主，我们宁可付一些代价，我们因着爱主，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委屈，如果我们仅仅是好像就这么读过读圣经就那么读过去了，没有对我们自己说话心里说话的话，这段圣经没有用，对不对？在我们面前还是或者说是封闭的，没有打开。今天如果我们读到这里，这真是像主在问我们一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跟从主，是吧？才能够不三心二意。说实在的，那个这个传福音啊是要有接力棒，就是跟接力棒一样，那个不是比赛的时候有一种接力是吧？四乘一百，每个人跑一百米交棒，或者四乘四，这个每个人跑四百米。那个最近一次世界田径锦标赛在哪里？在韩国大邱比赛的时候，最后决赛的时候是美国队就想跟那个波多黎各拼一下，波多黎各因为跑得住很快，美国队也跑得很快，到可惜美国队啊最近几次好像都是接棒出问题，第三棒接第四棒的第三棒交给跑第三个一百的时候交给最后那个人，两个人没接上，那个棒就掉了啊。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很多这个前辈在那里跑得很好，到我们手里不要掉棒啊。那个实际上主耶稣自己就是付最大的代价，对不对？他把身体都献上在哥哥他上身上，那主让彼得牧养他的小羊，彼得也为主寻道了啊，这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传到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掉棒。你知道 主号召我们是跟从他。你世界上的人都冲锋啊，现冲啊冲啊，指挥官在后面让前面冲，对不对？那个我想起三国志，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不是有这个，好像也应该有这个人，但是我今天查了一下查不到。在官渡之战，不知道你们熟悉三国演义吧，三国演义的时候，曹操和袁绍在两军打仗的时候，曹操是比较弱的，袁绍是比较强的，在官渡那儿打，在那相持，相持的时候呢，曹操比较计谋比较多，那这个袁绍呢管理比较混乱，所以呢虽然袁绍的势力很大呢，也不能拿这个曹操怎么样，曹操还是很行。所以在那时候打相持的时候呢，因为曹操的大本营在许昌的河南南边，所以这个力量啊，这个粮草供应不上，粮草供应不上，这个粮草官来跟曹操说粮草有点问题，曹操说你可以减呢，每天减点粮食给大家，就是原来比如说一个班，比如说给多少粮食了，你可以减掉点。那当然丞相这么讲的，那个粮官叫王胄，那个胄字很怪，是太后的后啊，加一个土那个字，那个王胄就这么干了，干了呢，那不是就稍微缓一点嘛，粮食发的少了。那曹操晚上就是这个化妆了，就到他的营里面走一圈以后，发现了怨声载道，说这个丞相啊，简直不把我们当人，我们这每天在那儿冲锋陷阵，在那儿打，他怎么克扣我们粮食，不给我们吃饱，而且有这个军心乱的时候，曹操这么一想，坏了，这阵怎么办？马上就召开全军大会，把那个粮食官找来说，你克扣粮食，斩首示众。这就世界上了，对不对？他为了要保全这，结果这么一来，大家说，哎呀，原来是丞相是好的，就是管粮食的人不好，把那个斩了头了，所以军心就稳住了。我们主耶稣会不会这样？他说的是 follow me， 跟从我，一直让我们跟从到哪里？到这哥哥他，对不对？他先上哥哥他了。所以付代价是祖先付的代价，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今天能够信主，我们要想一想传福音给我们的这些，他们是不是付上了代价，对不对？我们怎么信的？我们不都是人家传福音传给我们，他们付了代价。那今天我们要传下去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就像那个希伯来书说，我们要思想这些人的结局，对不对？否则我们怎么，刚才我们伯炳说唱了一首诗是他为我做了什么事，我为他做些什么，对不对？他是用你了，这个韩文阁一个姊妹写的这首诗了。那所以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也是激励我们啊。上次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宣教士到了中国，那些宣教士他们付了多少的，很不容易传的，那个 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 Morris， 他在澳门待了多少年，最后只有一个人信，一个中国人信。当然这个人后来是当了牧师，叫梁发，是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不容易啊。我听了，上次我二十多年以前，我听一个台湾的宣教士到日本去，他是那时候台湾人很恨这个日本人，非常恨日本人，所以神呼召他要到日本去传福音。你想一定要爱日本人才行啊，你不爱他去传什么？结果他们到了那儿三年只有一个日本人信，全教会哭啊，这是全教师都哭啊，很不容易传的、啊、中国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人那时候是宁可抽大烟也不信耶稣，后来一个抽大烟的信了，叫席圣摩，他干脆他改自己名字，席是主席的席啊，叫胜过魔鬼，他圣魔，他自己家里的戒烟馆戒烟。那你想这些宣教士要付多少代价，以至于在那个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许多的宣教士被杀，对不对？我们这个都知道，电线杆砍倒，因为电线杆是洋人的东西，这个洋火，自来火叫洋火，洋火不许用，凡是洋的东西都给要毁掉，铁路线给拆掉，你说。所以戴德森那时候正好戴德森不在中国，在那个英国回去，正好去述职啊什么去讲，哎，听见那个声音，听见那个消息以后，根本就祷告也没办法祷告，读经也读不下去，因为他动员了，鼓动了好多人跟他一块去的中国，就是连家属孩子都死在那里，而且其中国的基督徒也一起被杀，因为中国基督徒都也要保护这些外国人呢。叫中国人，中国基督徒叫二洋鬼子，那洋鬼子，二洋鬼子，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想想，我们今天能够信这个主，信这个，得到这个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以前也讲过哈，在四川那时候有两个宣教士，在那里开一个，在南充的山沟沟里开了一个这个接生所，就是你光传福音，你要做一些事情，还能接近这个群众。他们就开了一个这个接生所，因为那时候南充都是乡下，都是土法接生，土法接生都是绣的那个剪刀啊，就剪脐带，这个破伤风菌很厉害，所以他们在那开了以后很受当地的欢迎，然后又办这个查经班，查什么呢？查约翰福音，用这个南充土话查这个，他们学了一口南充土话，不是普通话，因为当地人都说四川话，对吧？那他们后来写了这个回忆录，写到当时有一对年轻人啊，这个男的是工程师，女的呢怀孕了，就来查经给他穿，为什么？要不要？信不信？女的跳了脚就说这是洋教，我们不信，坚决不信。男的还是一直在那点头啊，结果说信不信， 你要把神拿出来给我看我才行啊，很顽固。他们就想这一代是没希望，就是让下一代嘛啊。他们这个有个女孩，就把这个女孩拿来领养，因为老大是男孩，老二是女孩，差不到 一年啊，那就把那个女孩一直养到五岁，教她祷告，教她这个马可福音，背马可福音。这对年轻人就是我父母啊。你怎么知道？现在我父母也是后来信了，我们几个孩子都信了，是不是？他们就在那里，真是在南充的。等到轰炸的时候，日本人轰炸的时候，抬着这个产妇往这个防空壕啊，那时候没有洞，挖一个沟啊，那沟里边正好下了雨，还有蜈蚣呢，那也不管不着了，这个往那一扔啊，咣一炸的扑在那个产妇身上。这就是我们家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在那儿想到一代一代的把福音传下来。当然后来因为内地会，其实不是光内地会了，所有的这个外国传教士在1949年以后，就是政府就收紧了，说他们都是特务啊什么的，要把他们赶走，甚至于枪毙了一些，不止一名，大概至少我知道有两名传教士都被枪毙了。当然是偏远的地区，不是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那政府对于他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啊，结果真是感谢神，他们内地会那时候最后撤出去的是600多位，这个还有其他的各个差会的都撤出去，一逐渐的撤出去。后来撤出去以后，他们想到不能离开中国，我们的这些传教士说神带领我们来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现在这被不赶出去了，你说怎么？他们就实在想不通。后来就在香港，人都在香港，后来他们决定就是在那里有一个变成像东南亚的华人继续传到台湾。所以那个两位这个传教士就是助产士啊，他们是德国人，德国人他们在这个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是敌国了，因为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是轴心国嘛，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受到保护。这时候问他们回不回国，他们说不回国，他们的神派他们到中国来，他们就愿意在中国。而且中国人，中国的这些妇女啊都也不愿意他们走，因为当地的人觉得他们救活很多产妇，因为要是以前的话根本就是产妇死亡率很高。后来撤出去，他们两位，一位是太老了，他们就回到了德国退休了，还有一位就到了台湾，而且死在台湾，叫贝教士。所以这是宣教士的故事，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继续把这个宣教的这样一个工作能够继续下去？神主耶稣自己来呼召，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要是没有爱，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得人如得鱼的这个工作。如果是我们有了爱，我们就能继续的往前走，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传下去。那个前几个礼拜，蓉蓉请了六位慕道友的饭家去吃饭，是吧？这个林真、蓉蓉他们一块在那里传福音。当然你说他们是不是马上就会信，这个东西都不容易，但是只要愿意，我们就只管传啊，只管传。你不知道他福音种子撒在他心里什么时候就开花结果。主说了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就像那两个宣教士，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后来信主了，他们后来怎么会知道？后来啊，这个开放以后呢，他那个被教士啊，哦，开放以后，对，就通过林三杠弟兄说打听有没有传教士，就是被教士。后来一打听着了，被教士立刻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找我妹妹何英，因为他们带到5岁嘛。何英还保留了一个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塑料的那个什么这个手镯这样的塑料的赛罗洛的，结果把这个东西那个来的中国人就把这个东西带回到台湾，那个被教师已经在这床上躺在那儿不能动了，已经是弥留期间了，看到那个就眼泪直流啊。然后告诉他我们全家都信了，信主了，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形，对吧？那天杨静这个感觉的时候，正邦请了一位杨静朋友来，你都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哎，杨静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不对？过去他来过教堂两次，来过会堂两次。他太太一开始来的时候还想绝志呢，使命啊。后来他一来以后啊，再也不来聚会了。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杨静很不愿意使命来。结果谁知道不久就离婚了，5年了已经。是吧？如果当初也是我们亏欠，我也觉得亏欠，没有继续追啊，追到 Stores 常常去看看他们的话，说不定能够把这对挽回回来，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啊，真的传福音你都费劲，是以前20年以前嘛，在威斯哈佛的。那时候有一对夫妇在这儿也是来呢，我们就给他传福音，不信。他的这个南方的父亲是一个什么东北一个县县长，呵呵，来了，我们跟不管县长，我们也跟他传，结果好像离开了，毕业了就走了。哎，后来过了几年，听说在佛罗里达信主了，还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说他信主了，很高兴告诉我。你不知道，都在主的手里，是不是？我们只管传。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带慕道朋友来啊。这个我们这些人啊，就是信主以后接触的都是基督徒了，反而啊请不到人。你刚信主的一定有不少还没有信的朋友，邀请他们来，对吧？你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不容易信，
邀请他们，想办法邀请他们，用各种办法把他们邀请来。当然要请人来啊，得人如得鱼啊，不容易。有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一撒网153条就来了，对不对？个别的钓鱼也可以啊，这帮你们都能钓鱼的，对不对？钓鱼你们怎么钓的也要付点代价这个是个别的钓鱼，真的要用网来撒153条，那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个别的总是可以的。我们呢，有的时候付的代价很多，也有的时候会伤人啊，真的会。我啊，这个理智比较多，看看这个，像上次梁善荣啊，这个真养恒，我就觉得他们，哎呀，太困难了，我就不太想去邀请他。结果林红一个劲儿的催我去邀请他，结果还。那个梁山荣一到福音营，第一次就觉知是，有的时候真是你想象不到这样的情形。凭着我们自己，我这个人比较理智，就这个人不太追求算了，太费劲。但是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就像圣经上说，得时不得时，我们只管传。啊，你想那个杨金，你一请他就来了，啊，他也没说他过去，他也没想到，哎。
他让他有朋友来。
哦。是。他也没想到，哎，一下子碰到我，他还认得我，真是很多年了，5、6年了，这都我还不知道他离婚了，是不是？他经历了很多这个痛苦，那一进来还林斌还记得他的太太，林斌还不认得，不记得他了，真是啊。
好尴尬
是啊，尴尬是有点尴尬，不过还是我觉得他还挺高兴的，能够过节嘛，一个人是吧。那雅各、约翰、彼得这些人，我们想想他们跟从主了以后都没得好死，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要是彼得、雅各、约翰不碰到主耶稣的话，他们可能打鱼或者是碰到风浪死在加利利海，或者是老死掉。但是主呼召他们以后，他们怎么？彼得倒钉十字架，约翰是冲军拔摩海岛，是不是？雅各是第一个被这个希律杀掉，就是说为主寻道的第一个人，你想到没有？但是他们在神国里边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想想看，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就愿意去，甘心情愿的，他就有个爱主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去做基督徒，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自我的中心，就是说，神啊，你要为我做这个，你要为我做那个。祷告我们都是这个，是不是？工作，找工作，对不对？不是怪你了，我们很多人要找工作，没有工作。为健康祷告，为学业祷告，为这个孩子祷告。当然也为父母的健康祷告。然而我们想过没有，主的心意是什么？主是不是就满足我们这些就完了呢？ 还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他，是不是？所以当主呼召我们，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是不是像彼得一样，主啊，我爱你？让我们真是把这个主的呼召能够放在自己心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人如得鱼，是不是？今天这么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主，这么多的人还没有知道这个福音，那将来我们在天国天堂，他们在地狱，你说我们心里边怎么想，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能够信了，那是何等大的安慰，是不是？为什么？我记得志云的父亲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疑问，到底父亲得救了没有，是不是？那我们如果都能够抓住这个时机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更多的遗憾。我们的父母，我们最爱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很难的，真的很困难，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在他们面前有好的见证，那就不一样了啊。那时候林红的妈妈，我们跟她传啊，很困难了，哎呀，真是，我们把一个传道人徐弟兄请到我们家跟他传，他跟徐弟兄吵起来，他说啊，今天是你在到我们家来传讲这些，我还可以客气的听你，要是我女儿给我传，我根本就没门。但是后来也不是那么硬了，到后来我们儿子给他写信向他传福音，啊，这个下一代也可以传福音，对，卡丽莎，你们也可以向你的岳父传福音，那就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硬啊，邀请，慢慢，我们在祷告里边，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真是先为他们祷告，给让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灵。我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抓，我这个人啊，对于福音有的时候抓得紧，有的时候就是比较松。像去大陆看的那个几个要快死的人了，临危的，那真是一上来就跟他传，半个钟头就是传福音就信了啊，都是有两个都是这样，半个小时。但是有的时候就碰到一些人就没有那么一种好像还有时间的哈。像那天在这个正方家那个朱一伟啊什么的，就没跟他好好的传，很亏欠。我回来就觉得圣灵责备我，还应该跟他们当就是开门见山的传，当然他不愿意听是另外一回事。没传是我们的责任，他不听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交通这些事情，让我们真是得人如得鱼啊！如果我们的真的，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要的职业是传福音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想到的是 我们现在主要的事儿还是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一个一个做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就不会想到去传福音。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也继续为这些福音这个感恩节来的这十六位这个慕道友来祷告。当然有几位已经回了中国了，像那个欧提斯的两位，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也听到，其他的给他们祷告让他们继续来，像那个杨静啊，还有像朱一慧不容易啊，那个还有这个那个王浩宇和他的爸爸啊，这些都能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再来。然后星期四，现在我们星期四查经也有不少慕道友，这个但是礼拜天都不能来的，我们也都希望能够领他们归主啊，特别是正邦的同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的小学同学啊，叫张琼芝啊，对吧？啊，是不是现在比较接近？我就觉得他很喜欢来查经，而且很认真听。对，还有这个，还有那个王妙莲那个老师啊，很愿意来，就是每个礼拜都盼着礼拜四来，是吧？这就是我们在努力在那里传嘛。不管得失不得失，我们不知道，可能他将来在那里在别的地方受尽也说不定，别的地方觉知也说不定，但是我们只管传啊。得人如得鱼，不是得人为我们这个团体得人，不是，我们是为天国得人。愿主祝福他的话。Thank you.